谈论性，从觉得它也没那么重要开始。我的另一位亲密的女性朋友毛毛也遇到了这个问题。她是顺产，因为婴儿的头围比较大，所以生产过程挺艰难的。生产后，毛毛忙着自我恢复，照顾婴儿。大约半年后，他们夫妻才第一次有了性生活。毛毛跟我说，就感觉乱七八糟，既担心孩子忽然哭，又觉得自己的身材恢复得不好，所以两个人都没什么太好的感觉。后来，两人的性生活慢慢有所改善，但跟刚结婚那时候相比，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，都明显下降了。有时候，两人上了一天班，回来忙活完孩子，累瘫在床上，一看表已经晚上12点多了，想着第二天还要早起，什么欲望都没有了。怎么办？我看了好些文章，说婚姻生活的关键就在于性生活，如果夫妻之间没有好的性生活，婚姻就会走下坡路。毛毛跟我说这件事时的焦虑和无措，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。不管我跟他聊什么，他都能绕回性生活这个话题上。但问题是，他只跟我说过，却几乎没有跟老公沟通过。他是大学讲师，口才好得不得了，但在这件事上，他完全不知道和老公从哪里谈起。实在受不了时，会对老公上纲上线到你不爱我了这种程度。他老公一听到你不爱我了的话，就会忽然炸毛，觉得自己受了巨大的委屈。两人激烈地吵了几次后就不再吵了，小心翼翼地不再提起这个话题。性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扮演着很复杂的角色，一方面是我们知道它常常触发自己内心最脆弱最柔软的部分，它带来的幸福感很重要，但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它太过重大了，以至于我们反而不知道怎么去应对，就像头顶一个贵重的花瓶，不知道该如何走路了。我常常开玩笑说，人们以前觉得性是危险的、黑暗的，认定性代表某种服从，从不正视在性生活中满足自己的欲望。如今，当代人开始重视性生活的质量，这是好事，但是矫枉过正了，就会导致人们对性生活有了一种新的焦虑，我们称为性爱焦虑，即认为性爱很重要，不能接受性生活不尽如人意。有一部分人认为只有性生活和谐，这辈子才算完美，但性生活出现问题时，他们又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任何一种过度焦虑都会造成注意力偏差，进而使行为发生变化。我们过度关注一个问题时，往往会让问题变得更复杂，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，都逃不开这种循环。想起 Rock 的故事，我忽然说，其实性生活也没那么重要。我对毛毛眨眨眼。你想啊，在婚姻关系中，性关系算是一个重要部分，但并不是唯一的关系。我们在一起，还是生活上的合伙人，志趣相投的好友，经济共同体。我见过许多夫妻，他们始终不算拥有和谐的性关系，但双方的性格很合拍，也一直过得不错，不能算完全不圆满。毛毛是一副你又胡说八道的表情。我们最好相信，过上所谓的美好性生活的最佳方法，便是接受这种观点。人生总是需要做出让步，总会有难以满足的情欲，拥有美好的性生活，只不过是偶尔有之的小确幸罢了，不可强求。这段话不是我说的，是我在《平静的力量》这本书里看到的。毛毛不说话，但此时他的眉头放松了一点。后来我们再见面时，已经又过了快半年。我问他过得怎么样，他告诉我，夫妻间性生活的次数仍然不算多，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，还要养孩子，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和体力。但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是，夫妻之间变得更亲密了。改变是从我们谈论性开始。有一次做爱之后，感觉不是很好，我正沮丧着呢，忽然意识到， 我，一个当代独立女性，其实对于谈论性还是会感到很羞耻。那时候我就想到你说的，有美好的性生活只是小确幸罢了。我当时就觉得，性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，就算没有，生活不是也能继续吗？如果感觉不好，那就讨论下怎么变好呗。人真是很奇怪，我对性生活不那么焦虑后，反而自然而然地说起了自己的感受。我跟老公说，生孩子之后，感觉自己的皮肤变得很松弛，好像让我有些抗拒性生活。没想到，我老公说自己是在我生产时被血肉模糊的情景吓到了，又觉得自己很没良心，明明老婆在用性命生孩子，自己还在想东想西。所以当我指责他不爱我的时候，他好像有一种被人说出心中思的羞愧感。他说自己不是不爱我，而是自己也在变化中，不知道怎么适应。后来他感觉到我对性生活一直不太积极，自己也觉得很沮丧，没想到我是因为不自信。那次沟通后，我们都被震惊了，原来一直生活在一起的爱人，竟然藏着这么多彼此不知道的心事。那是很长时间以来，我们第一次好好拥抱了对方，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两个人之间流动了起来。后来，哪怕不做爱，我们也会在睡前好好聊天，觉得夫妻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。开始，我以为是性爱导致了婚姻生活的不和谐，后来却发现，性爱不过是亲密关系的一个缩影。当我们开始迈出第一步，婚姻生活在其他方面越来越和谐之后，性爱反而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了。建立在相互依赖与相互忠诚的基础之上的婚姻，还是一样会给人带来好的体验。即使性生活满意度很低，但如果两人的亲密度高，也有利于缓解因性而产生的消极情绪。性欲与亲密度之间也存在一种良性循环。我的另一个女性朋友也跟我说过类似的体验，她跟老公之间一直有一些性生活方面的问题，但是他们后来有过非常好的性体验，而那恰恰是两人进行了4小时的长谈之后发生的。